弟兄们平安。
平安。
今天我会跟大家继续来探讨分享如何来寻求神的带领这个话题。那上一次我们也讲过，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个信主人，我们常常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啊。不管是我们的人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们是在工作，我们还是已经退休了，不管做什么，我们都需要常常的不知不觉的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我跟几个弟兄在读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坚持一生的道路》，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作者席哲是美国一所基督教大学的一位教授，他以前也在一个教会曾经牧养过一段时间。那书的作者是用圣经的教导结合他自己的一些亲身的经历来告诉我们是如何去明白神的心意，在每天做各种各样的决定和选择的时候，如何能够经历到来自神的平安在跟随主的路上在我们人生里面做各种选择的时候，如何来确定我们的选择一定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一定会蒙他的悦纳。我鼓励弟兄姊妹有机会的时候也去读那卷书《坚持一生的道路》。书所谈的主要的话题跟我们这一两次所讲的话是一致的这个话题是一致的，就是如何明白神在我们每个信主人身上的旨意，我们如何来寻求神的带领。对我们每一个信主人来说，我们如何去寻求神的带领。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我们上个礼拜天，我们从三方面来思考如何来寻求神的带领。第一是寻求的时候必须要从祷告开始刚才一首诗歌也讲，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常常的在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父神的面前祷告，在做决定之前，在完成一项事工之后，他都会来到神的面前跟神交流，来寻求神的带领。那他在圣经里面，在克西马尼园，耶稣在最后的时刻，他在那个地方说他可以说他在地上最艰难的时候，他是神的儿子，有神的大能，但是他将要面对被抓被钉十字架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来到父神的面前，因为他要承担世人所有的罪，所有人的罪要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在十字架那一刻那短暂的时间内，他跟父神为了我们的罪跟父神分离。所以在那个时候，撒旦魔鬼巴不得他能够放弃那个计划，能够改变神的计划。所以主耶稣借着祷告来到父神面前，胜过魔鬼撒旦的诱惑，他借着祷告顺服神的父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说神的儿子，他为我们他自己就是神，为我们立了一个榜样。那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理当是借着祷告在神的面前来汲取力量、智慧、能力，这样我们才可能在仇敌魔鬼面前站立得住。那如何寻求神的带领？第二点我们提到焦点是要在神的在神的身上。所以在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应该是说目的是来明白他的旨意，来荣耀他的名。那耶稣要提醒我们从四方面来祷告的时候，对父神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的对象是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吧，当有一个敬畏他的心态，有一个什么愿意降服在他国度的权柄之下。另外我们我们要作为他的子民是遵行他国度里的条规和各种的命令。所以当我们遵行这样做的时候，从这几方面在父神面前寻求的时候，焦点是什么？焦点是在父神身上。所以我们在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焦点是在 父的身上，不是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的都要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做的选择，我们做的决定，是不是跟神国的观念相吻合，是不是跟神的旨意会相吻合。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一点，所以主耶稣特别强调在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焦点应该在哪里。还有什么第三方面提醒我们，我们寻求神带领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需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啊，需要有一个圣洁的心。那心洁以后，我们才可能跟父神有个好的关系，才可能跟人有一个健康的关系。我们上一次也提到，在箴言四章23节那个地方，很多听众怎么也会背了一些经文。我们上一次也讲到，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什么原因？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这里讲的一生的果效也可以翻成是生命之泉，我们的生命都是什么，我们生命的彰显都是从心反映出来的。所以这句话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就是要想活出蒙神悦纳的一个生命，一个生活，我们要从心开始，要保护持守我们的心，要胜过保守其他的一切。所以因为心结的时候，我们刚才讲才可能跟父神保持一个健康，一个和睦的关系，才可能远离试探诱惑，才可能在他的旨意里面。所以求告神的时候，焦点要放在神的身上，要保持一个圣洁，一个心洁的心，这样容易不容易？显然是非常的不容易。另外，当这样求告，用这样的心态去求告神的时候，神真的会听我们的祷告吗？真的会听我们的求告吗？所以我们看今天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从另外几个角度去思考，求告神的时候，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期待。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1章，还是前面那段经文，上一次我们看了1到4节，今天我们是看5到13节。我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请弟兄姊妹一起来思考。路加福音11章第5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谁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次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真是求你开启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能够从心里面渴望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天的生活，帮助我们的检查我们的心思念。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我们说的听的每个人都能从你那里得了益处，蒙你的悦纳。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所以11章第5节接着说，这里记载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耶稣又说，是耶稣接下来说，说明这对前面的说的做以进一步的说明。上面刚刚提到耶稣提醒他的门徒和我们 每个信徒人在求告神的时候，焦点要放在神他的身上，求告的时候心里面要有保持一个圣洁的心。门徒听了以后会觉得很不容易做到，也不确定父神真的会不会答应他们的求告，所以接下来耶稣要用一个比喻来激励他们，当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神面前啊，求告的时候会带来什么结果。这里啊，第六节这里这两节经文，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点绕口。一个人，这里有三个人啊，这里讲了三个人，一个人有两个朋友，一个本地的朋友，一个外地的朋友。外地的朋友到他家里来要借东西，那这个人到他本地的朋友家里面就去啊，找东西给他外地来的朋友，希望这样能够搞清楚哈。所以那个人来到本地的那个朋友家里面要去借什么？借饼，借食物。原因是什么？原因他什么？外地来的朋友需要食物，所以他自己没有，所以就想到要到啊他的本地的朋友家里面去找去借。借而没有，就需要想办法去找。那想看从这里的经文对我们会有什么啊提醒帮助？这有一点会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在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另外一个心态。我们求告神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必须要什么？要承认自己是没有的，自己是缺乏的。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到神那儿去寻求。所以在寻求神的过程里面，这一点啊是非常的重要。等等，我们假如我们觉得自己有，我们就不可能去到神面前来寻找。真的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才想到神。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的缺乏啊，没有，大部分都是讲的不是物质的缺乏，而是什么，在灵力的缺乏，在属灵生命里的一些缺乏。从另外角度讲，圣经里面讲到贫穷的时候，不是讲到物质的贫穷，而是讲到灵力的贫穷啊，是灵力的贫穷。所以当我们信主人承认自己没有的时候，承认自己贫穷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没有的时候，那个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那主耶稣在另外的地方有教导，在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啊，有一次是耶稣在山上对门徒们做了一个教导，那很多人称那段教导叫登山宝训。那一次主耶稣是啊对门徒们讲述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和他们的生活形态，其中有一点就讲到关于贫穷的话题啊，就说承认自己是贫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益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耶稣在那里讲，对门徒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啊。这是马太福音记载的主耶稣第一个正式的教导。神的心意是把啊那些天国里的福气赐给相信信靠他的人，但是一个人要真正的经历到从神来的福气，需要做什么？需要必须意识到自己什么是贫穷的，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所以第五章第三节，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这个地方，这里讲的虚心啊，不是是那个一般的虚心，是贫穷的意思，说的是灵里的贫穷。一个人必须要先意识到自己灵里面是一无所有的，是灵里面是破产的啊，是完全破产的，在灵里面是一个乞丐，完全没有办法，完全绝望，完完全全需要啊别人的帮助，这样才可能啊才可能得到福气。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见过乞丐，乞丐在乞讨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的光景？当然我们说的都是真的乞丐哈，这个年代有好多是假乞丐，假乞丐不算啊，我们讲的是真的乞丐。真的乞丐他们在向人乞求东西的时候，他们都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乞求？他必须承认自己是非常贫穷，没有，对不对？他不配在别人面前，他在啊恳求别人的时候，他根本就顾不上自己的面子，完全放下自己，啊，自己是啊一无所有， 完全破碎啊，没有任何的可以可夸的地方。所以乞丐向路人乞求东西的态度，就是我们信主人当有的态度啊，承认自己灵里面是贫穷的，贫穷啊，幼碎，这是一切事情的开始。这些事情发生以前呢，其他事儿不可能发生的，就像是什么，我们要没有树，就要想去摘那个果子一样，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说，神的这个祝福是仅仅是为那些觉得自己是不配的，觉得自己是一无所有人预备的。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那里也这样讲过，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才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那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主耶稣自己在这儿引用啊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一节的经文，他说：“传好消息给贫穷的人。”这里讲的不是物质上的贫穷，而是灵里的贫穷。要想得到好消息，一个人必须要承认自己灵里面是贫穷的啊，所以他在神面前是承认自己完全的没有能力，完全的不配，完全的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说这样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才可能得到医治，才可能变得看见，也才可能得到从神来的释放跟自由。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啊，也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啊如何来祷告的一个经文，在那个啊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十到十四节，耶稣在那个地方也是用一个比喻啊对身边的人讲话。他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呐、啊，我感谢你，我不想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想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第十三节，那个税吏却啊，税吏远远的站着，举目望天也不敢，这捶着胸说：“神呐、啊，可怜，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在那儿接着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犯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啊，法利赛人自以为自己已经做得非常好啊，没有任何的缺乏啊，他们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啊什么，自以为是。而税吏呢，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罪人，自己一无是处，自己是贫穷的，根本配不得。啊，配不上神的怜悯。所以说，自以为自己什么都不缺的人，自以为自己是啊富足的人，最后会被降为低。相反，觉得自己啊是贫穷的，自己一无所有的，这样的人呢，最后会被升高，得到富足啊，得到神的恩典。所以，主耶稣提醒每个人，寻求神带领的时候啊，我们每个人需要承认自己什么，必须在灵里面是贫穷的，我们是啊缺乏的，我们是一无所有的，这样我们才会什么，才会觉得要需要神的帮助，神的怜悯。那但是呢，假如说我们仅仅承认我们缺乏，仅仅承认我们没有，我们求告神的人还需要什么，这样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一样东西。你光承认说我没有，还需要承认我们求告神，我们有一个紧迫感，我们什么，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太宝贵了，我们的的确确我们需要，我们需要马上要从神那个地方得到。因为假如得不到，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完了啊，我们好像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们看下一节十一章的啊，我们看这个朋友啊、那个人的，就说那个人的朋友是如何来回应啊，他来要饼的。第七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这里讲得很清楚，那个人的朋友和他的家人都已经晚上上床睡觉了。下面经文告诉我们，那是半夜的时候。 在半夜的时候，那个人的朋友不想被人打扰，他不想半夜起来为他起来开门替我帮助。你仔细读这个经文，那个人的朋友有没有说我不想帮你？他没有那样说。他不要帮的原因是什么？他是不想起来，对不对？半夜的时候，半夜三更，那个时候他不想在那个时候起来开门啊，他不愿意啊，不愿意那个在那个时候被别人打扰。但是呢，这个人能不能得到他需要的饼？第八节，我告诉你们，谁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次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意思说，那个人最后一定会起来开门给他所需用的，把食物给他。他给他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不是因为跟他是朋友关系而给他食物，什么原因？是那个人是情次迫切的直求。什么叫情次迫切？这个词是含义非常丰富，表明一个人什么急切、认真、大胆、厚脸皮、无耻无礼等等。那个人自己没有，他像一个绝望的乞丐一样，处在一个悲惨的境况里面，没有任何的办法，他实在没有办法，所以在他顾不上对方的如何来反应，他在那儿一而再再而三的，不管时间到底对还是不对啊，不断的在那儿厚着脸皮在求人，渴望能够得到别人的一点施舍。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什么？那个不愿意起来帮忙的朋友是一个什么人呢？应该说是一个自私人，对不对？可以说是一个很自私人，对不对？但是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一开始不愿意帮忙，但是最后他是等到对方大胆的厚着脸皮向他求的时候，他最后不得不什么勉强起来答应帮助那个朋友。所以这也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另外一个主耶稣讲到另外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也是18章1到5节，耶稣在那儿讲了一个比喻。18章第1节啊，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里讲得很清楚，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让什么？耶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要告诉人要持续不断的祷告，祷告的时候坚持不断，不要灰心啊。所以第二节，耶稣在那儿接着说，母城里有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县官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他很久都不愿意为寡妇伸冤，为他伸张正义，但最后他不得不为寡妇伸冤。什么原因不义的官愿意来帮助寡妇呢？不是因为他有怜悯之心，不是因为他可怜寡妇，是因为寡妇干什么？不断的再来搅扰他，不断的才来冒犯他。那个寡妇在情次迫切的在不义的官面前来恳求，县官因为怕烦，怕被搅扰，最后为他伸冤啊。所以主耶稣让我们来思考，一个非常自私人最后都愿意帮助朋友，一个不惧怕神的一个官最后都愿意妥协为寡妇伸冤。假如我们信主人以同样的方式不断的在父神面前恳求的时候，父神会如何来回应我们？我们看耶稣在下面路加福音下面怎么说的，11章第9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又告诉你们，更好的翻译是，因此我告诉你们，表明带来的结果。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谁愿意在父神面前祈求，父神就会让谁得到那个东西，谁愿意在父神面前寻找 父神就会让他寻见谁在愿意，谁愿意在父神面前叩门，父神就会给他开门。所以主耶稣是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层次来表达说明同一件事儿，可以说祈求我们是一般的祷告，那寻找是进一步，比在父神面前进一步来求问，比祷告更迫切。叩门呢，是要比什么？比询问、寻找更进一步，更有紧迫感。所以这里另外这儿讲三个动作，祈求、寻找、叩门，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动作，表明祈求的人在不断的在祈求，寻找的人在一直不停的在寻求，叩门的人在那个地方不断的在叩门。所以主耶稣在提醒盼望门徒们，盼望我们在父神面前寻求的时候，需要有这样一个心态。这样的心态，用这样的心态来寻求的结果是什么？父神就会让我们得到我们恳求的东西。所以使徒保罗在那个对以弗所书以弗所那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教导的时候做了类似的教导。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后面，他提醒教会的弟兄姊妹，提醒信主人所面临的征战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以跟魔鬼之间的征战。要想胜过魔鬼的挑战，就需要什么？就需要用神赐的全副的军装，其中有一件武器就是祷告就是在父神面前的求告。怎么求告？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这里这样说，他说靠着圣灵保罗对他们说，你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再次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保罗提醒读者们要靠着圣灵的引导，要不仅是祈求，要什么？如何祈求？要随时随地为自己为别人祈求多方祈求，就是用各种各样的祈求，各种各样的恳求。那祈求的时候需要什么态度？这是怎么说？要警醒不倦。什么叫警醒不倦？保持不断的警醒，对不对？那么警醒不倦的反面是什么？就是不警醒不倦，是不是？一个人在神面前情次迫切的恳求的时候，他会不会不警醒？不会的或反过来说，假如一个人在父神面前迫切恳求的时候，他一定是警醒不倦的。想想看，假如一个人没有警醒不倦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有些人知道我们家里面养了几只母鸡，几天以前就是在礼拜二早上凌晨三点钟的时候，我跟太太听到我们家后院的鸡在吵闹，听到家里的鸡在那个鸡窝里面乱跑乱叫的。那我一听的话就有情况，所以我就朦朦胧胧的穿上衣服，拿着手电筒就到后院去查看。你猜看会看到什么会看到猫，不是猫看到一只大大的浣熊。那个浣熊那个鸡窝是封闭的，前后左右上下都是用栅栏跟铁丝网给围的，是一个封闭性的一个地方。那么大的一个浣熊怎么可以进得去呢我发现那个铁丝网的底下有一个地方有个什么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洞，显然那个浣熊是从那儿钻进去的。平时那个鸡在铁丝网的底下会刨土，时间久了以后，铁丝网底下就开始出现了比较大的空当。那个时候鸡的天地包括浣熊在内，它就可能从那个地方给钻进去，是不是？那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一两次。为了避免那样的事情发生，我需要常常做一些事儿，做什么？警醒不倦。要需要常常去查看那个鸡窝的四围有没有什么，有没有漏洞， 当有漏洞的时候，我需要马上什么？马上去把那个地方给补上去。所以那样的话呢，才可能什么保护那个鸡。浣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光顾我们的鸡窝了，结果我干了什么？开始不警醒，开始没有不警醒不觉，开始掉以轻心。所以因为没有警醒不觉，所以我看到的结果是我不想看到的。保罗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来到父神面前求告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什么心态？警醒不倦。怎么可能警醒不倦？一个要意识到不警醒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有可能会得不到我们所寻求的，看到我们不想看的结果。另一方面，我们要假如我们觉得心里面的东西是宝贵是重要的时候，我们会在父神的面前情是迫切的来祈求，来呼求。当我们在神面前这种有这种迫切的心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不可能什么，不可能不警醒。那另外一个例子，我们上面刚提到，就是耶稣在地上最后的几天，在客室尼马尼园的时候，他一个人在父神面前三次在那里祷告，因为他正面临着他最大的挑战。当时有几个门徒在那里，耶稣请他们做什么？请他们在那儿警醒，在那儿警醒不倦，请他们在那儿一起为他祷告。但是那几个门徒在干什么？他们在睡觉，连着三次，他们睡了三次。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所以在那个关键的时候，他没有在父神面前来求告神，为他们自己求告，为耶稣求告。所以结果什么？就看到他们不想看到的结果。所以主耶稣在这儿提醒我们提醒他的门徒，提醒我们今天的人，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一个朋友，尚且因为什么对方情思迫切的来直求而改变了心，不得不按照他的需要来提供帮助。一个不惧怕神的一个不义的官，最后也不得不答应寡妇的吃之以恒的哀求，最后为他伸冤。他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呢？所以人会介意被别人打扰，但是我们的父神他不会介意我们打扰他。我们尽管可以来到他面前，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是半夜还是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随时打扰他他不会嫌烦他会一直在那儿听我们说话，一直什么愿意听我们的呼求。所以当我们警醒不倦的时候，当我们情思迫切在父神面前哀求的时候，他一定会什么？会回应我们的哀求。什么原因父神会这样做？第十节，马可福音十一章第十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句话跟前面第九节是意思一样的，是来加强前面那句，这里告诉我们神会答应求告的原因。实际上这是父神做事的原则。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知道神的心意，他明白神做事的原则，他把这个简单的原则就告诉门徒们，也告诉我们每个人。只要我们简简单单的按照神的吩咐，说你祷告，他要我们祷告我们就祷告，让我们寻找我们就去寻找，让我们叩门我们就去叩门。这样一来他就很简单，就说这是我做事的原则，你只要做了就有结果。说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祈求的对象是什么，我们祈求在哪里，我们应该到哪里去求。我们也应该清楚叩门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叩谁的门。我们下面这些经文跟前面我们讲过的第十一章的第二节那个地方的经文说了，我们上面也提到过，我们求告的对象是谁？是父神。那我们既然是求告的对象是父神，那么寻找的地方就是哪里就是父神那里。那我们敲门的时候敲着谁的门？就敲着父神的门，对不对？所以这里耶稣讲的非常的清楚， 要我们要格外的小心，不小心的话，我们会什么？我们会乱叩门，我们可能叩错了门，我们也可能也进错了门。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门啊，有人见了门就敲，遇见门就进。比如说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有好多教会，会遇到很多人也在讲圣经啊，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在号称自己是圣经专家，讲圣经，还有一些人在号称自己是先知使徒啊。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教会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人在讲圣经的时候，在说预言的时候，盼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去敲门，也不要随随便便去进门啊，不要随随便便的跟着别人走。在敲门跟进门之前，我们需要什么？需要明白我们是不是有预备，我们是否知道如何去辨别啊。这个联系到我们常常说的，联系到神的话语，我们自己当明白神的话，我们当熟悉神的话语，这样才可能什么？否则我们就可能叩错了门，进了错了门，被别人带走，我们还不知道，我还没去感谢别人。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每个人，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求告的对象是谁啊。当我们情次迫切的在父神面前来呼求的时候，他就会回应我们啊，他一定会听到我们的声音啊，赐给我们所需要恳求的，他会看到、听到我们急切的询问，会让我们什么找到我们需要寻找的，他更是能够听到我们不断的叩门的声音，他最后会为我们打开门啊。那天父，我们有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说那他也为我们愿意为我们开门，愿意啊为我们供应。他真的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吗？他了解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吗？下面几节经文，十一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耶稣在这里用地上啊父亲跟儿子的这种关系来说明我们啊跟父神之间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反问了门徒们几个问题，都是长期性的问题，非常清楚，答案都是什么？都是否定的。在地上的时候，在地上儿子向父神要一个饼，父神绝对不会给他一块石头；儿子向父神要一条鱼，父亲也不会给他一条蛇；儿子向父神要一个鸡蛋，那父亲也不会给他一个蝎子。所以这样都是很简单的道理，每个人都会明白，儿子向父亲啊要一样东西的时候，父亲绝对不会什么给他一个不相干的，也绝对不会去害他。说地上的父亲都会啊对待自己的儿子是这个样子，在适当的时候，在用适当的方式把他需要的给他。意思说连地上的父亲都会这样去做，何况在天上的父啊，天上的父会如何来对待他的儿女啊？说明什么？说明天上的父会更加的照顾，在适当的时间用适当的方式把好的东西赐给他的儿女。第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里说你们虽然不好，这个翻译还比较客气哈，有点客气，是应该说什么？你们是败坏的，你们是邪恶的。耶稣在提醒门徒们，你们这些人常常是犯罪的，常常是自私自利的，你们这样一群人还会爱自己的儿女，还会把好东西拿给自己的孩子，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你们天上的父难道不会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们吗？所以耶稣在第十三节最后这里说，岂不知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是一个反问，岂不知就是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更将是表示什么？一个更好的东西，更好的东西为他们预备。说主耶稣在问门徒们，难道你们不知道父神会把更好的东西圣灵赐给向他求的人吗？答案是肯定的，对不对？这是 父神一定会把更好的东西圣灵赐给向他求告的人。有个问题，想想看，耶稣在这个地方怎么会把话题连到圣灵上去呢？我们知道，在耶稣那个时候说话的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来。圣灵是在什么时候降下的？圣灵当时还没有进到人心里面。圣灵是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离开世界之后才降下来。使徒行在第二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是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以后50天，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告诉门徒们，告诉我们每个信靠他人，当我们在父神面前迫切的恳求的时候，父神把那个最好的东西，就是圣灵，赐给向他求告的人。既而圣灵是最好的，就说明什么？说明当父神把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他就把一切已经赐给我们了。换句话说，当有了圣灵，有了圣灵的人就是有了一切，有了一切，有了所有的东西。这话怎么理解？路加福音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我们求告神的时候，我们如何来求告神？我们求告的对象是父神，求告的一切的焦点都在父神的身上。那求告的时候，我们刚才讲需要有一个什么清洁的心，我们要需要承认自己是贫穷的，在灵里面是贫穷的。求告的时候需要有一个赤子一横的，有一个迫切的一个心，要保持这样的心态去求告神，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对不对？非常不容易。所以门徒们听了耶稣的教导以后，心里会想，我们想用这样的心态去求告神，但是呢是太难了，是太难了，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所以耶稣知道门徒们心里面会在想什么，他就告诉他们，你们不需要担心，会有一样东西来帮助你们，父神会把最好的赐给你们，来帮助你们，帮助你们。所以这就联系到圣灵的上面，所以对信主人来说，一切的能力都是来自圣灵，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一切属灵事情的源头。那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描述关于圣灵的事情，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安慰者、帮助者、引导者、真理的启示者、智慧的源头，是给能力的，是赐平安的等等。等到我们求告神的时候，我们会恳求什么？恳求神给我们智慧、安慰、帮助、引导、能力等等。这一切都是从哪来的？想看这一切从哪来的？都是从圣灵来的，都是神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求告神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也会想求神呢、给我们什么，让我们结出属灵的果子。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在加拉太书第5章22、23节那个地方提到属灵的果子，有9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一些属灵的果子。这些果子从哪里来的？都从圣灵来的，对不对？都是从圣灵那儿释放出来的。所以主耶稣对门徒们，对我们在说什么？他说，你们求果子的时候，父神会把结果子的树给你们；你们求智慧的时候，父神会把赐智慧的那位给你们；你们求告安慰、求告帮助的时候，父神会把安慰者直接给你们等等。所以我们的父是如此的慷慨，就像什么？就像我们需要一些金钱，他把银行都给我们了。换句话说，当我们在父神面前求告的时候，他会把一切需要的源头都赐给我们，让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所以这是我们在父神面前迫切恳求的结果。所以父神为我们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他愿意把最好的都会给我们，何况其他的一般的东西。所以也是为什么主耶稣自己常常在自己在神面前祷告，因为他知道祷告的能力，他在父神面前为自己祷告，为他的门徒祷告，为信靠他人祷告，他回到天上以后还继续 在为信靠他人在祷告。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要教导门徒们要这样去祷告？他知道，因为祷告的能力，他教导门徒们要常常什么祷告，要迫切的祷告。我想我们需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否也看重在父神面前的这种祷告？我们是否明白在父神面前祷告的这种能力？我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得到了圣灵，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圣灵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我们生命的主导者，是我们的帮助者。问题是我们需要问一下自己，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是不是常常的在使用神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是不是常常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让他来主管主导我们的生命，让他来发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功用？所以圣灵是为谁预备的？当然是为信靠神的人预备的，是为那些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恳求的人预备的，是为了什么？是为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为这些人预备的。所以至于愿意接受圣灵内住的人，他们才可能经历到圣灵的大能。至于愿意顺从圣灵引导的人，才可能明白神的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们如何来寻求神？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从几方面可以去思考。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刚才也强调了，一定要从祷告开始。假如你没有祷告的生活，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这一点是耶稣自己这样做的，说假如我们没有祷告的生活，平时没有祷告的生活，我们是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也不可能去真正的明白神对我们的带领。那还有另外，求告神的时候，我们需要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我们求告的一切是不是跟神国的观念是一致的，是不是跟神的这种标准相吻合的。所以在求告神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需要有一个常常检查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有没有，是不是洁净的。所以在寻求神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常常来审查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是缺乏的，是不是觉得自己是没有的，是贫穷的。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感受到神的需要，来到神的需要。所以在求告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个什么迫切的心，我们需要有个警醒不倦的一个心态来到他面前。所以当我们向神来父神来呼求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可以从他那里期待他会预备最好的给我们，因为他会什么，他会听到我们的祈求，他会听到我们寻找，他会听到我们叩门的声音。所以我们需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我平时是如何寻求神的带领的？我在求告神的时候，我心态是如何？我心里面是不是相信神会为我预备那最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天父，我们求你先检查我们的心，看看我们在你面前是不是心洁，是不是心里面是洁净的，还是我们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污秽，有各种各样敌对神的事情，有各种各样拦阻我们跟人关系的事情。天父，请你帮助我们，你的话语已经对我们说话，我们如何来寻求你的带领？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我们每天在世上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跟随你？请你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你面前跟你说话，把我们心里的事情讲给你听，因为你的话语讲得很清楚，你说祈求的你就让我们得着，寻找的你就让我们寻见，叩门的你就会为我们打开门。我们平时是不是 我们愿意相信你对我们说的话。当我们来祈求的时候，当我们来寻找的时候，我们叩门的时候，我们所寻求的东西，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做的选择，我们是不是把你放在中心，是不是跟你神国国度的观念吻合，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迫切的心，我们承不承认自己贫穷，自己需要你的帮助。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的话语的提醒，让我们就每天这样愿意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来激励我们，我们灰心的时候你来坚固我们，我们心里面忧伤的时候你来安慰我们，让我们重新的可以来到你面前来信靠你，来在跟随你的路上能够得到你的安慰。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